约翰一书第五章，我们现在讲到了第十六节。好，前面我们讲到了，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心里得了莫大的安慰，因为使徒约翰呢告诉我们，他这是神的儿子所写的，给神的百姓所写的。这里边无论是应许，无论是里边所讲到的有关爱的法则，或者如何告诉我们如何查验我们里边的爱是否完全，这都是告诉我们一件事，你们不要忘了，你们是属神的人，这些话是神所给你们的，神也要借着这些话呢来保守我们，来看顾我们，来带领我们，使我们进到更加完全的地步，使我们也可以祷告能够畅通，使我们的祷告也是在信心中的祷告，所以这非常重要的。然后第十六节，十六节，
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
好了，他这里提到了一件事情，这也是弟兄之间相处的一个原则，就讲了弟兄犯罪，他这里边提到了说至于死和不至于死的罪。那么的话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他这里边死讲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在神面前这个罪呢必须要被审判的。你这个罪呢，如果不被基督的血所凭着信心被基督的血所涂抹的话，这个罪呢就带来灭亡。但是这里边讲到的说，人若看见弟兄犯下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说这里边什么叫不至于死的罪呢？谁明白或者有意见可以表达出来，什么叫不至于死的罪？后边就讲到了至于死的罪，但是我们讲到的罪的工价都是死啊。好了，这个解释呢有几种不同的解释的，但是呢有些人呢解释成为说罪呢有轻有重的，有的罪呢就是比较轻一点，有的罪呢就比较重一点，好像说你都可以死了。但是呢我个人呢这样认为呢是这样子的，罪的工价都是死，罪呢没有哪一样罪就说哎呀这个罪对神得罪的比较小，那个对神得罪的比较大，罪就是罪，罪大小不在乎它的程度，而在于它得罪谁，这才是重要的，得罪神都没有小罪的，这是加尔文说的。那么这里边讲了说有一种不至于死的罪，你就为他祈求，神或者必将生命赐给他。好了，犹太人他们有一种罪，律法当中我们看到了，当他犯罪的时候人拿石头就打死他，当时就可以死的，这个人就没来得及做什么事情就把他打死，或者说他是沿用的是我不并不认为说他在新约当中是推广旧约当中的事情，而是讲到了这一个原则，因为当时教会当中也是有一些犹太人。另外一件事情讲什么呢，有些时候我们犯罪可能马上就会死的，比如说我醉酒开车撞死了，所以有些罪的后果是马上就来的，这一种的罪的后果随即而来以至于死的，这里边讲的说不至于死的，就是他犯了罪还没有带来这个这么死的这样的结果的，这样呢我们就要怎么样呢，要他祈求。那么不至于死这里边就讲到了说好像是很靠近死，所以这里边讲到说如果有这样的我们就要为他祈求。当然了我们这里讲到了说好像说喝酒撞了没死差不多要死的时候呢，他有这样悔改的经历，他有的是清醒，但是有些时候呢那些罪呢，我们知道申言书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走往那个妓女家的路是什么，通往哪儿的，通往叫 grave， 是通往坟墓的，这个人如果在这上狂奔的话，你可以看到他就是死亡，结局就是灭亡。而这种灭亡呢，有很多的人怎么样，他可能得了艾滋病了，哇，或是怎么样子的，这一种你要为他祈求，要为他祷告，因为这里边表现不至于死呢，表达这个罪呢已经是很严重的一种罪了，很严重的一种罪。那么神或者怎么样将生命赐给他，神必将为生命赐给他，也就是说不谈救他是可以使他因着悔改灵魂而得救，也因着 他悔改，你为他祷告，神施恩于他，在他的肉体的生命上面也会保护他，也会医治他，也会带领他。然后说呢，有至于水死的罪，然后他说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他说如果这个人因着他这个犯罪他死了，你就没得祈求了，因为你再祈求的话，你就相当于因为他是死在罪中，对不对？在这个罪上面，我不是讲他得救与不得救，他已经死在这个罪上面了，你再为他祈求，实际上是为他罪在祈求。他说我不说，所以这是使徒的一个怎么样，使徒讲这话的什么意思？使徒约翰为什么讲这话？说我不说，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什么意思？因为这个人在，因为在这个罪上面，这里边不是在讲他得救没得，在这个罪上面，他死了，他把这件事情交给神，交给神，就是说他是不是在这个罪上灭亡，这个件事情，因为他已经死了，怎么样？我们就把他完全交给公义的主。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比如举一个最最简单的例子哈，这个例子好像跟这个不太符合，但是情况是差不多的。在哥林多教会，他们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为死人受洗，也有为死人祷告的。后边我们会看到哥林多教会发生这个事情。那么我们今天同样也有这种情况的，我遇到过许多的，不是一个两个弟兄姊妹，他们一直在为他们不信主的父母过世耿耿于怀，甚至他们现在祷告还是这样的，啊，主啊，求你怜悯我爸爸，哎呀，他死了，他，我不是遇到一两个、三个、四个、五个，我遇到很多。这种心情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说他已经死了，就是结局已经定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里边讲了说，有至于死的罪呢，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就把它交给主，因为这一切事情已经定了，交给公义的主，交给下一句什么？交给有怜悯和丰盛慈爱的。所以我们呢，就是在与弟兄姊妹这些相处，与我们的亲人这样的相处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清楚，就是那这里边告诉我们的意思，就是有一分的希望，我们都要相信神是有极大怜悯的，我们都要为他祷告，为他祈求。而这里边也神也应许给我们，我们的祷告是什么？是有功效的。尽管和不至于死，当讲到不至于死的话，你到医生那去看看病，比如说我今天咳嗽，医生会不会这么说？不至于死，会不会？不会的，因为这个事跟死远太远了，你就是咳嗽感冒嘛。但是如果一个人比如说他得的是现在可以医治的这种癌症，癌症本身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那么医生说啊，虽然这癌症是很可怕一件事情，但是不至于死，表明你这个病的严重程度。所以呢，就是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说哪怕是很严重的事情，我们都要有极大的爱心来爱弟兄，为他祷告。而且神也给我们这样的应许，我们的祷告呢他也是听的，他不单是听的，而且他要赐给这个人有怜悯。当然这个主权是神的，但是呢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这个爱心要走到一个程度的，但是我们的爱心有个程度，但是不可以过界。我们爱弟兄能不能超过神对弟兄的爱？不能的。但是如果这个人他已经完完全全的因着死交在神的手里边了，我们再为他祈求，表明什么？表明我们好像比神更怜悯，表明我们比神更爱他。所以他说我不说为罪祈求，我们就把他交给公义慈爱的神，交到他的手里边，神不会错待他。所以呢，这里边告诉我们，我们在教会当中弟兄之间，甚至于我们最亲的亲人中间，我们爱他要爱到一个程度的，不是轻易的就算了，而是要爱到一个程度。但是真的不行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把它交给公义慈爱的主，因为我们相信神的判断永远都不会错的，他的里边除了公义也有丰盛的慈爱。好，那么第十八节，十八节你要这里说，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 看到了，所以这个你看到没有，跟前面是相联系的。他讲到说什么，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也必保守自己。什么叫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什么叫从神生的必不犯罪？是不是说，哎，我是基督徒，我重生得救了，哎呀，我就不犯罪了，是不是？为什么？他这里边说，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他这里边那个犯罪呢，我们汉语呢很难把它，就是要把它翻译出来就相对麻烦一点，也不麻烦，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这个原文呢是很有意思的。原文呢，它跟那个英语那个时态呢不一样，这个希腊文和那个英语的时态呢不一样的。它那个时态的表现呢，不是像英语，英语有几个时态？谁教英文呢？英文有几个时态？应该是12个是吧？应该是12个，有几个它没有算在里边，但是我们中国教，我们教的时候都把它是12个时态。但是呢，就是真正的人家外国人的时态就8个，但是我们中国人又发明出来4个，为了考试嘛。过去、完成、将来、进行时，不是过去和将来，对不？将来、完成、进行时，嗯。但是呢，他这里边不是，我们不是在讨论语言，有点幽默感。好了，希腊文呢不一样的，它只有两个时态，它表明说过去，叫什么？叫什么词？我忘记了哈，叫
过去时，
不是，它叫它那个呢，表示一个什么呢？表示一个状态，就是英语当中是按时间划分的，而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呢，它是按状态划分的，所以呢，就是它那个分的非常的少，所以它那一个时态当中包含很多很多的意思。但是这个呢，这个意思怎么来区分呢？它就需要你把整个的东西，整个的一句话读完了，你才能够明白它这个时态到底是具体指怎么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说希腊文呢和希伯来文呢，它是带有感情色彩的，这个是汉语其他语言没有的，它有感情色彩。所以呢，这里边讲到的是什么？讲到这个必不犯罪，这个犯罪呢，它用的是一个时态。这个时态表达的是什么？就是你一直处在这个状态当中，很像我们英语当中的一个时态，叫什么？
一般现在是
，对，我想起来了，他那两个，一个是一般现在是，一个是一般过去式，对，就这么两个。但是他这里边所有的完成时什么都在这一个里边，你要根据其他的来判断。所以他这里讲到了说，凡从神生的，他就必不一直陷在罪中，不是说他就完全了，这个人就是从现在开始就完全了，而是讲到了说什么呢？他必不持续不断的犯罪。所以这个跟词跟哪个词相对应的？悔改。所以我们基督徒是在不断的悔改当中，当我们不在不断的悔改当中，表明什么？就是我们不断的发现我们的罪，或者说我们犯了一些过犯，我们在当中需要悔改。所以一个基督徒他讲到了说，他必不一直犯罪，必不陷在罪中，或者说必不陷在同一个罪中。凡从神生的就是这样，因为什么呢？因为从神生的，神必带领；从神生的，神必拯救；从神生的，神必用光去照他；神所生的，神必用真理去带领他。说这个人呢，一定是能够，所以也就是讲说，从神生的，他能够清楚对错的，他是没懂得善恶的，所以他不会陷在一个罪中。现在我们可以来整理我们自己的生命，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生命。如果我们一直陷在某一个罪中，这我们要小心的，要非常非常小心。特别是我们意识到了，这个是我们的大鱼。既然叫大鱼，就是很难放下的那个。但是有些东西呢是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贪心、贪财是这一种，就是对人呢没有什么伤害，但是我们知道这是我的软弱。另外一种是什么呢？就可以对别人造成伤害的，或者对我们自己造成伤害的。比如说撒谎，你可以伤害别人，同时也伤害自己。所以这些的话呢，我们要清楚，因为神的真理和圣灵所照亮的那个黑暗，它同时也会给我们一个力量，让我们可以 冲出黑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我这个人就撒谎，撒谎成性。我是基督徒，我觉得真的不应该撒谎，圣经说不能撒谎。我为什么总撒谎呢？所以我就这个我纠结，但是还不停的在撒谎。那么好了，说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他不会一直在里边。因为当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当真理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单看到这个撒谎这个罪是得罪这位完全公义圣洁的上帝，同时也看到了我们自己的丑陋。这是我一直在强调的一件事情。所以圣灵光照，真理光照，为什么能够给我们力量可以回转呢？是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罪的丑陋。就好像我以前讲过一件事，如果我今天出去了，那个天空飞的那个大雁啊，那坨屎没有拉在你的那个窗户上，掉在我脸上了，我会不会洗？为什么？因为这是个实实在在的，这是很脏的东西的。那我不洗，你会怎么想？
喜欢，
我喜欢那个东西嘛，很简单。所以说，当神借着圣灵和他的真理照亮我们里边这个罪的时候，我们一定真正是照亮的时候，我们一定不会在这个罪中继续下去。因为这个罪呢，我不是说明天我就变成圣人，不是这个意思啊，不要误解。而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转向，我们开始恨恶这个罪。因着恨恶这个罪呢，也因着恨恶这个，我们逃不出这个罪。我们不但恨恶这个罪，我们也恨恶我们自己。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转向神，肯定会转向神。就好像那个鸟的瀑到我脸上，我一定到处去找水的，必须找水，否则太难看了，太丑陋了，太肮脏了，一定会找水的。如果也不找水，每天我来了还是这样，你们一定会觉得说我并不认为这东西很丑陋，我也并不认为这种东西很肮脏。所以这是这些经文的意思，从神生的必不一直陷在罪中，因为这里边有神的保守。然后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看到了什么叫保守自己？比如说那鸟的扑到我脸上，我要保守我自己的干净哦，那我就得洗嘛，这很简单。我们也一样，当被罪沾染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洗，我们就要去悔改，我们要求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遮盖，这是一定要做的。所以从神生的他一定懂得保守自己。圣经中还有哪些话讲到了要保守自己的？上星期唱的歌当中有一句话叫什么？彼得前书，你们要谨慎自守，要谨慎。什么东西我们要明辨是非，然后不去沾染罪恶，要保守我们自己，对不对？然后还有什么词？谨守。保罗常常用你们要谨守你们自己。谨守，谨守的意思是什么呢？谨守的意思就是一个士兵，他把他的所有的装备都穿好了，就是打仗的那套装备都穿好了。什么意思？要随时准备打仗。所以谨守这个词，其中英文他把它翻译成为叫 guard 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个监狱里边的那个看监狱的，时刻都盯着你，怕你跑了。我们也是谨慎自守的意思，就是时刻要盯着这个罪，时刻盯着这个引诱和试探，免得我们落在其中。而不是说哎没关系无所谓。所以保罗也在提醒我们，箴言书也在告诉我们，都在提醒我们怎么样。上周我们讲箴言书讲到的说，败坏以先必有什么？必有骄傲。骄傲的意思就是没关系嘛。骄傲和这个谨守呢，当人骄傲的时候就会放下这个谨守的心。所以说从神生的他必保守自己。所以他说有古卷，有的其他的卷讲上必保护自己。保守自己和保护自己是一个理，就保护自己，保守自己不被罪所沾染，所以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所以这里边讲到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从神生的，神对我们是有责任的。第二个，我们自己也是有责任的，对不对？我们也需要谨守自己，是不是？ 所以我们不可以说哎呀神许可我现在犯罪呢，因为我一直陷在这个罪中，反神许可，或者说什么呢，神的时间还没到，这是不可以的，这是我们自己的失责，我们自己不谨守我们自己。第一个，神已经指明给我们的是罪，因为我们清楚这是罪，但是我们依然愿意在当中，这就不是神的问题。你不能说神没给我这个悔改的恩典，所以我就悔改不了，不可以这样说。然后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这又什么意思呢？十九节什么意思？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属神的，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什么意思？
我们不属世界了。
啊，是不属世界。
就是说，不属神的都是在恶者手下。
嗯。
属神的都得胜了。
啊，属神的都得胜了。有没有想到跟前面有什么关系？基本意思告诉我们，这样是你们在世界当中是在一个罪恶当中，但是你们是什么？是属于神的，你们是可以不犯罪的，你们不会常陷在一个罪里边的。但是你要信，你虽然不是常犯，但是你还在罪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这罪恶是谁的？罪恶的世界谁在掌权？恶者。所以你要知道，你是在阴谋者中间，对不对？但是你又要保守你自己，出淤泥而不染。出淤泥而不染，属于神的人要出淤泥而不染。所以这里基本要告诉我们一个实际的情况。为什么前面有这么好的提醒？所以某种角度呢，这是前面的一个是提醒，另外一个是安慰。从神生的神会保守你的。后边就讲到了，十九节就讲到了，你们要清楚你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是怎么样的，是握在恶者手下了，但是你们是属于神的。主耶稣怎么讲这句话？你们在这世界，你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对不对？保罗怎么说？嗯，都可以啊。你们在血气当中，却不凭血气征战，因为你们是属于神的。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给出基督徒如何在阴谋者中间全副的军装。以弗所书，我们看以弗所啊，
六章，
以弗所书，我们看以弗所书。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怎么过？以弗所书，你要穿上军装，刚才我们讲了，就是谨守的意思吗？就是前面这用的是什么？保守自己吧，就是保护自己嘛。你要穿上这军装的。中国那个《三国演义》当中有一个人，他去打仗，哇，他也不穿盔甲，他觉得他很本事的，最后怎么样？给人家射死了。虽然他本事很高，但是也死了。所以保罗这里说，你要穿上全副的属灵的军装，这样才能够表现出来什么？是倚靠神。军装是什么？军装就是倚靠神，然后你才去征战。好。第十节，第六章第十节，以弗所书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言外之意是什么？我们若不依靠他，我们就没有真正的刚强了。如果我们不靠着主，我们觉得很刚强，那叫匹夫之勇，结局很悲惨。然后十一节说，怎么样依赖神呢？做刚强人呢？你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好了，不单说能够，就仇敌在计划的过程当中，你就已经能够抵挡他了。然后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空中灵气的恶魔征战。就是十九节当中所讲的，全世界实际上是在这恶魔的手下，恶者的手下的。然后说，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我们倚靠神的时候，就是我们能够抵挡仇敌，跟他打仗，最后还能站得住。什么意思？你知道以前打仗是这样的，两个人打仗，最后看谁能站得住，因为另外一个人躺下了，站着进来，躺着出去。你能够站得住，表明什么？你得胜了。 所以呢要穿上这个军装，在磨难的日子我们可以抵仇敌的攻击，我们可以抵挡他，并且还可以得胜的。然后说，而且这里讲的是成就一切。什么叫成就一切？什么叫成就一切？什么叫成就一切？一切是什么？是成就了神应许是吧？我们也可以说是神的旨意，对不对？我们倚靠神的时候，神就保守，一定能够成就他自己的旨意。好了，然后就说，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真理当带子束腰。这里面有很多的解释了，但是基本的解释呢，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奥运会举重啊？奥运会举重的人都有一个东西的，什么？腰带。为什么要有腰带？我知道腰带干什么用的，因为你知道人的这个是脊柱和这下边相连的部分是你发力的地方，否则的话你会折断的。所以你看到了，腰是发力的地方。说真理束腰，就是真理是我们的力量的源泉。他们，你看他一挺起来那个腰，你要把那个带着，他可能腰就会这样子的。然后说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所以一个不公义的人，往往就给人魔鬼一个什么破口，可以攻击你。举一个简单的，一个法官，他本来是公义的代表，但是他接受了一个人的贿赂，怎么样？相当于你这个前胸就被露出来了。如果有个人被他知道了，糟糕了，他就可以在这个上面置于你死地。所以公义是不给仇敌留下任何一点破口的，是护心镜，是最最关键的。所以我们读那什么的时候，读那个真言书的时候，还记不记得那里边一直在教导那个爸爸在教导儿子什么？学义，有钱没钱不重要，穷和富不重要，漂亮不漂亮不重要，工作好坏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你要行义。这就是真言书告诉我们的。好了，说公义呢是护心镜遮心，因为我们没有公义的时候，那魔鬼可以怎么样？什么一剑封喉，当时就射死。又用平安的福音做预备走路的鞋子穿在脚上，看到了？也讲到了说，那传喜讯报佳音的脚中何等佳美，所以叫平安的福音。走到哪里，你就把这平安的福音带到哪里。然后此外又拿得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我们有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所以呢我们的德行呢，这里边讲到了说，我们的信德就是我们因着信心所产生出来的行为，所以给仇敌不留下任何一点破口，因为我们已经表达出来我们里边的信心。而我们有破口的是什么呢？就是雅各所说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也就是说没有信德，没有德行的这样的信心是死的，所以我们的良心就会控告我们。好了，然后说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那恶者无论怎么攻击，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怎么样来攻击我，你看我里边的信心的表现在这里。用约翰前面所讲的，这叫什么？这叫完全的爱，是完全的。这种爱呢，不单是说我里边有这样的爱，我可以表达出来这样的爱，这是完全的爱。好，然后戴上救恩的头盔，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他不但可以保护自己，也可以怎么样？也可以攻击的。攻击是什么？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所以保罗也在跟我们讲，我们昨天晚上看提多书啊，一个做监督做长老的其中的一个功能怎么样？你要真理上要站立得稳，并且驳倒一切错谬的，要把它变倒。我们也可以怎么样？用神的道去发现一切的错谬，并且把这些错谬能够指证出来，将在错谬当中的人让他清醒过来。所以好，我们回到这个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节。好了，前面讲到了说，十八节说，你们要保护自己，神也会保护你，必保证你要脱离这罪恶。 然后呢，这十九就说，你们要清醒的认识你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光景是怎么样子的。所以你要清楚是什么呢，你要时刻记着你是属于神的。你也时刻要记着什么呢，时刻记着属于神的你就是倚靠神。时刻你要记着，这是世界是握在恶者那手下，你要保守自己，保护自己。然后二十节，
我们也知道上帝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实也是永生。
我们看到了这节经文就好像一个钉子一样钉在墙上，它就不动。所以这个是一个约翰一书当中的一个总结，不单是对这个前面十三节、十五节、十八节、十九节的一个总结，他就讲说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看到了，这是一切的力量的源泉，一切真理的源泉，一切安慰的源泉，就是什么，我们知道神的儿子，神为人所预备的救主，这位在创世以前就为人所预备的这位救主，这位弥赛亚已经来到。什么叫来到？是不是他来了就完事了呢？这里边讲到说他来到，讲到了他不单道成了肉身，他也讲到了他已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也讲到他已经复活升天，也讲到说他的也应许我们他还要再来。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一切信心的根基，你知道吗？你必须要知道这一点，你知道这一点前面的话就全都活了。如果你不知道这一点，前面的话与你没有关系，因为这是我们信心的根基。然后怎么样，并且说且将智慧赐给了我们，已经将智慧，当讲到智慧是什么，我们知道智慧指的是啊，都是与上帝有关的，都是与上帝的旨意有关的。好了，已经给你了。主耶稣怎么说，以后我不称你们为仆人了，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要做什么，但是你们不一样，你们是，我们是他的家里人，我们是他的朋友。神在去毁灭惩罚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时候，他去的时候之前他讲了一句话，然后做了一件事，然后毁灭索多玛俄摩拉。他讲那句话是什么？神说的，我们一起翻创世纪十八章哈，我们看十八章十七节。
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
好了，耶和华神说，我做这个事情不能瞒着亚伯拉罕呢。神为什么不能够瞒着亚伯拉罕呢？我们查创世纪的时候查过的，因为神要让亚伯拉罕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他得福。然后第十九节，
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的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
明白没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以后神要借着亚伯拉罕他所拣选的，去在这个世界上为他的公义来做见证，他要秉公行义。好了，神毁灭索多玛俄摩拉这件事情是什么？是神绝对公义的一个彰显。他说这个事情我不能够不让亚伯拉罕知道，因为亚伯拉罕以后要在这个地上为这公义的事情来做见证的。所以神在这里边在教导亚伯拉罕如何秉公行义，就行在他的眼前。所以后边有什么？有亚伯拉罕。神跟亚伯拉罕讲的非常有意思，我们接着往看。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他那达到我耳中的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请问神知不知道？但是神这里边讲的好像他不知道，所以他在这里在教导亚伯拉罕，即便是在这位对于这位永生的上帝无所不知的上帝，他在行义的过程当中，他依然需要仔细查验。所以他这里边不并非说神不知道， 神知道，但是他这里在教导亚伯拉罕，你以后要如何秉公行义，你要仔细查验，你要按真理去判断。然后后边就讲到了亚伯拉罕怎么样，亚伯拉罕为罗德，这么说为罗德吧，祈求。所以看到了神的公义当中是有什么，是有怜悯的。怎么体现出来？神听了亚伯拉罕的祷告，救了罗德和罗德的一家。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边说，且将智慧赐给我们。如何赐给我们的智慧呢？所以耶稣把智慧赐给我们了，我们应该明白如何的行义。如果我们明白前面创世纪十八章里边所讲的神去审判这个索多玛和蛾摩拉的时候，我们真的明白的时候，我们的嘴中就不会轻易的随便的定人家罪，对不对？连神都仔细查验。当我们定人家罪的时候是什么时候？通常都是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愤怒的时候。什么叫愤怒？愤怒就是自我为中心。人为什么愤怒？我对你错。所以神给我们智慧，然后怎么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那位真实的是谁？耶稣基督。因为神没有人见过神，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独神怀中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这真实的真正是在我们当中。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当中，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约翰福音是吧，住在我们当中，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就他是真实的。然后怎么样呢？我们可以认识这位真实的，我们可以晓得神，因为神的一切是借着基督向我们显明出来的。好，然后说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所以你看他马上又回到了前几章说这样的，在真理当中，在爱中，在光中，我们是在他里边的。前面十九节用的是什么？我们是属于他的，也就是我们是在他里边的。然后这是真神，也是永生。这是真神。然后我们也有永生。所以你看前面讲到说，你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是这样子的，神，你要是从神生的，神必保守你，但是你自己也要谨守，你不可以随便沾染污秽。然后怎么样呢？你就告诉我们说，神已经借着这位基督把这恩典都做成了，而且你们也在里边，在他里边就是永生。所以这些经文是好像一个钉子一样，就牢牢的，就是好像钉钉子的时候，你知道钉钉子的时候，每次钉钉子的时候，最后一锤最过瘾，平了，什么意思？定死了。这节经文就是这样子的，把整个的约翰一书定住，使我们借着约翰一书所能够得到的信息，我们里边是有一个确实的一个把握的。然后呢，第二十一节说，小子们呐，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看什么叫远避偶像？就是专心仰望这位神嘛，仰望这位主耶稣嘛。你要远离那些偶像，偶像你不要拿别的东西，别的东西都不要看。你以为那些东西都挺好，像偶像一样，你的事业、家庭、爱情、金钱这些东西啊，什么名誉啊、地位啊，你不要远离神，你要专心仰望神，不要有偶像。然后你们要自守，说你要自守，他再次提到你们要小心，你们要自守。因为人最容易做的是什么事情？就是给自己制造偶像。是谁说的？是马丁路德说的吧？说人的心里边是制造偶像的最大的工厂。所以我们就知道，这里边最后一句话，实际上就是二十节和二十一节做个总结。你们要住在基督里，你们要在永生里，你就可以怎么样？不但活出基督的生命里边所有的真理和爱，你也可以怎么样去爱周围的人，表达你这个对神的爱是个完全的爱。你们也可以怎么样 远离一切的罪恶。怎么样远离一切的罪恶？不是靠着自己，而是回到神的里边，倚靠神，穿上这全副的军装，保守自己。这就是智慧，必得到这个智慧。怎么样？就是永生。所以约翰一书非常非常好，你读起来极好的一卷书，读了之后呢，你会信心百倍。所以方才我讲就是解释约翰一书整个所讲的。所以今天回去之后呢，你们呢下个星期的时候呢，把约翰一书每个人每天读一遍。约翰一书每天读一遍不难的哈，五章经文，然后你试着去看约翰他在讲什么。不是你要专注于一点，而是看约翰到底要表达一个，因为约翰到最后才表达整个的一个图画给我们放出来了，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去体会，每天读一遍，你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